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两天。扫罗大约死于主前1010年。扫罗的死亡是大卫作王的开始。神将用大卫的宝座预表弥赛亚永远的王权，大卫和他所建立的国度预表基督和他将成就的神的国度。撒母耳记下从大卫作王开始，到大卫预备材料建造圣殿结束。在神的计划里，大卫一生有两个使命，第一是作王，借着国度来恢复神在地上的权柄；第二是预备建造圣殿，借着圣殿来恢复神在地上配得的敬拜。国度是关乎神的权柄，敬拜是关乎神的荣耀，这正是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整个救赎的计划，就是要把人恢复到一个地步，得着神儿子的生命，不但接受神的权柄，而且承认神是唯一配受敬拜的，那时神就可以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俯地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波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衣服撕裂，头蒙灰尘，表示哀痛，是当时报恶讯者的习俗。扫罗既然不肯死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怎么肯死在以色列人的世仇亚玛利人手中？这位亚玛利人所说的故事是虚构的，他声称杀死扫罗是以为可以从扫罗的政敌大卫那里得到奖赏。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都是君王身份的象征，这个亚玛利人用这些物品作为杀死扫罗的证据。从北方的基利波山到南方的喜格拉大约有170公里，需要走4天时间。报信的少年人在大卫回到喜格拉之后的第三天到达，表明大卫打败亚玛利人的那天就是扫罗战败的那天。当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并且得着更丰盛的时候，另一位亚玛利人却取下扫罗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走了他的荣耀。而大卫刚刚击杀亚玛利人回来，竟然有个亚玛利人亲口见证自己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 他说，我是亚玛利克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了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撕裂衣服表示哀悼痛苦。大卫以神的心为心，所以不但为神的受膏者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而悲痛，也为神的百姓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而悲痛。亚玛利克人原文是亚玛利寄居者，即侨居以色列的亚玛利人。大卫在这样惊人的消息面前心里非常明亮，神曾经两次把扫罗的性命交在大卫手中，但他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并不相信这位亚玛利人杀了扫罗，但他居然敢以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为理由来讨赏，就应当严惩不贷。这位亚玛利人没料到大卫居然把耶和华的受膏者的身份看得比自己的王位和恩怨更大，结果白白地丧了性命。大卫作哀歌，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沙尔书上。大卫并没有为逼迫他的人去世而幸灾乐祸，也没有因为不再有人追赶他而欢天喜地，却作哀歌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这首诗歌写明大卫的生命已经长大到一个程度，对逼迫他的人没有丝毫的怨恨，心里所挂念的是神的国度和神的见证。大卫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因为犹大人也跟随扫罗和约拿丹去作战。犹大妇女怎样为儿子和丈夫哀哭，也为以色列的王和他的儿子哀哭。公歌原文是公，歌名为公，可能因为扫罗被弓箭手射伤而死，也可能是因为歌中提到了约拿丹的弓。亚沙尔书可能是古代以色列的诗集，现已失传。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基列波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加特亚什基伦代表非利士地，以色列是神的见证，现在神的见证受到了损害，所以大卫不愿意这个消息在非利士传开，免得神的名被羞辱。一个生命不成熟的人碰到难处的时候，常常是用神的荣耀来换取自己的喜乐平安，而一位真正爱神顺服神的人，看重神的荣耀过于个人的得失，在难处里所注意的是神的名、神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利益、安危和恩怨。虽然扫罗追赶了大卫十多年，但大卫仍然尊他为以色列的尊荣者，四次称赞他是大英雄。一个属肉体的人总是注意别人的肉体，不肯放过别人的残缺，所以自以为意地论断人。只有属圣灵的人才警惕自己的旧人，注意弟兄的新人，欣赏神在别人身上的工作，所以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基利波山是扫罗战死的地方，扫罗和众子扑倒的北岭至今都是不毛之地， 应验了大卫的咒诅，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古代以色列的木质盾牌外面绷着皮革，使用后需要抹油维护。扫罗的盾牌可能是比喻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未曾抹油，意思是被丢弃了。约拿丹的弓箭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非抛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相悦相爱原文是被人所爱，令人喜悦。扫罗作王最多使百姓能穿朱红色的美衣，衣服有黄金的装饰，却因为自己不肯顺服神，所以也不能带领以色列全家归向神，把神的百姓建立起来侍奉神。大卫没有因着个人的恩怨把扫罗踩到脚底下，而是述说扫罗父子的英勇和情深，思想他被神建立使用的地方。扫罗虽然是属肉体的王，但他作为神的受膏者，也曾经是神赐福百姓的管道。他虽然失败了，但神在他身上所显出的工作却不会失败。没有人有资格去论断扫罗，只有神自己可以审判他的受膏者。圣经所记录的神的百姓的软弱，都是我们的见解，却不是我们批评论断的对象。因为我们并没有比他们更刚强，只是比他们更蒙恩，因为有圣灵常与我们同在。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我甚喜悦你，原文是你甚喜悦我。你向我发的爱情，原文是你向我发的爱。妇女的爱情，原文是女人的爱。真正的爱就是舍己。约拿丹对大卫的爱，正是从神而来的舍己的爱，超越了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虽然神说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但扫罗死了，被扫罗追杀了十多年的大卫却没有高兴，也没有抹黑揭短，而是为着扫罗的死而痛哭。正如耶路撒冷的人即将把主耶稣钉上十字架，主耶稣却为耶路撒冷而哀哭。当大卫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恩怨，也完全忘记了自己，心中所想的只有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可以成熟到可以坐上宝座了。
撒母耳记背景，在希伯来文圣经中，撒母耳记上下是一卷书，紧接着是诗记，之后是列王记，其实是一本为了方便将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各分为上下两册。希腊文其实是一本把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合称为王国记一二三四卷，拉丁文五加大译本称之为列王记一二三四卷。撒母耳记记录了主前十一世纪初叶到十世纪早期撒母耳、扫罗和大卫的历史，叙述神怎样照着他对列祖的应许，在百姓中兴起君王，用大卫的宝座来预表基督永恒的王权，用大卫的王国来预表基督永恒的国度。撒母耳记是在圣灵的管理下由多部文献编撰而成的， 先知撒母耳可能是《撒母耳记上》前24章的作者，而先知拿丹与加德的书、诗歌、亚沙尔书也被编辑在内。撒母耳是书中的三位主角之一，他是最后一位士师，也是祭司和先知。神借着他带领百姓回转归向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个人任意而行的混乱与黑暗，也脱离了非利士人的辖制。神又借着他告立了另外两位主角扫罗和大卫为王，使以色列从士师时代进入了王国时代。而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的名是神，也是求神、归于神的谐音。因此，以撒母耳为书名，能贴切地表明神是历史的主宰。撒母耳记不但是历史的记录，也是先知的话语，所以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被列为早期先知书的第三卷，也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的第三卷。先知的作品从来都不是为了写历史而记录历史，他们更关心的是神借着历史所显明的心意，好作为后人的见解。因此，撒母耳记中人物事件所占的篇幅，并不是按其政治地位、执政时间或治国成就，也没有罗列所有的历史资料，而是按照属灵的意义加以取舍、整理。例如，以利当士师40年，但他的政绩却从未被提及。扫罗作王40年，除了早期的征战以外，其他的事迹也鲜有记述。相反，圣灵却借着三对人物让我们看到，同样是神的百姓，里面却有两种不同的生命，因此向神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人生也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一，两种生活，属肉体的皮尼拿和属圣灵的哈拿。二，两种侍奉，属肉体的以利和属圣灵的撒母耳。三，两种君王，属肉体的扫罗王和属圣灵的大卫王。圣灵要我们在撒母耳记里看清这两种生命的结局，也认识神对付我们的肉体，破碎旧人，造就新人的过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因此，每一位信徒都当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而是甘心接受十字架的对付。这样，神的手就能把我们磨造成合他心意的人，好让我们能成为合乎主用的贵重的器皿。撒母耳记的最后成书时间可能是在所罗门死后、北国灭亡之前，目的是为了向南北分裂后陷入失败的以色列人说明，神的选民为什么会沦落到当时可怜的光景，神对大卫宝座的应许到底有没有前途。先知所要传达的信息是，神是历史的掌管者，百姓在应许之地的生存、国家的兴亡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忠于圣约、遵守神的律法。虽然以色列的失败可以追溯到所罗门的败坏，甚至远至大卫的犯罪、士师时代的败坏，但在失败中的百姓也可以盼望。 不管人怎样软弱失败，神都有办法挽回自己的百姓，把属肉体的生命改变成属圣灵的生命，把全然败坏的亚当后裔造就成合神心意的君王，将来在荣耀的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